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3月17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川普和普京本周通话，他的特使维特科夫已经通报了这一点。然后他的国安顾问沃尔兹把下一步他们两个人沟通的一些基本内容提前放风通报给大家了。那就是乌克兰你得丢点地。目测现在这么预测，川普最终根本摆不平这件事儿。你在这边和俄罗斯在谈，斯塔莫尔和马克龙他们那边组了一大帮人，人家那儿也是天天在开会，所以说现在看呢，这件事儿他根本就摆不平。说到美国方面的新闻呢，卢比奥在接受 CBS 采访的时候透露了一个重大的信息，也就是这贸易战到底要怎么打，之后将怎么办。卢比奥把整个的路径基本话不多，基本都通报给大家了。说到有专家现在已经开始总结，美国经济衰退的迹象现在已经不是一两个迹象了，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的经济衰退可能要出现。说到中国方面呢，习近平是拒绝参加中欧峰会，在这么一个博弈的关键时刻，人家那边反复的请，两边又正好是50年大庆，你为什么不去呢？按道理应该去，习近平为什么拒绝了呢？我给分析了三条，大概是习近平没啥可说的，所以我就不去。我跟你有什么可说的呢？一会儿说说我这方面的观察。那说到中国经济，两会也开完了，习近平最近呢跟美国还在这儿博弈，另外请70多个 CEO 来到中国来，我们还是要改革，跟人家那儿瞎胡说八道。但是《求是》杂志登的一篇文章，这是国务院国资委党委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我认为把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向都说清楚了。这篇文章在中国国内被党媒官媒可以说是全面的转载，这是一篇标志性的东西，可以说是一声号角。一会儿给大家讲讲这篇东西。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那赖清德那天放了这一炮，从是搞了个17条嘛，3313全面排中法案，搞了个17条啊，来在里边啊，就跟我们原来希望他做的那样，准备把台湾内部搞成铁板一块。结果马英九那是中共的代言人呐，现在在岛内大概马英九是头号啊通共分子。他上来呢发了个脸书，希望赖清德收回你这个新两国论，另外这个境外敌对势力的说法，他请赖清德收回去啊，不要让国家和人民陷于不义与苦难。他说了这么几条了，一个是恢复军事审判啊，说这个你不是人权吗？改革吗？怎么又回到当年过去的军事审判了呢？另外说到大陆，包括去到台湾来交流，包括台湾人到大陆去，这是宪法保障的自由权利啊。你现在你怎么弄啊？你这不就是行政独裁吗？你不让交流了，你什么情况？然后说到最重要的，就是把他赖总统公然把大陆地区视为是境外敌对势力。他认为首先呢这个就违宪了。什么叫境外？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的地图是包括大陆地区的。什么叫境外敌对势力啊？因为国民党这样呢，一说到这件事儿就装傻充愣。那你说大陆是你的吗？你在那地图上啊，这是个历史遗存，但现实呢？是，那是你的，那还算是中华民国版图。你对中华民国到大陆那一块的人，你有任何的管辖权吗？你说话算数吗？那儿有你的啥呀？你在那儿能管什么呀？明知道这事儿它不是你的，你就是台澎金马，连侯友宜这一代国民党人都认了。但现在这帮人为了打嘴架，他老把这个举出来，还在这儿抬这杠呢啊。 另外说到两岸，那两岸怎么是敌对关系呢？1991年就废止了动员戡乱时期的临时条款，我们已经不戡乱不反共了。那1991年就不反共了，怎么到现在已经不是敌对状态了？他是这么认为的啊，他说那你怎么是境外敌对势力呢？就这块料啊，我也不知道。哎呀，他还给小蒋公当过翻译呢。他爸爸那原来也是一个著名的老国民党，我不知道作为无论是作为他的师和作为他的长，这些长辈们看着这孩子今天变成了这样，我估计这九泉之下都不会饶了他啊，得打死他，得这什么玩意儿。说他是不是境外势力，一年有统计吗？2300多架解放军的军机绕台威胁台湾，然后平均每4个月对台湾进行大规模围台军演，最近已经不知道有多少艘中国的民兵船切断台湾的电缆，然后在打压方面，这都是军事直接的针对，然后在国际打压方面，不允许台湾参加任何的国际组织，包括世卫，啊，疫情的时候不许其他国家卖给台湾疫苗，地震的时候不让那些国际救援队到台湾来救援，啊，什么台湾名义参加任何比赛更不行了，然后铺天盖地搞这种大规模的网络认知作战，啊，拉拢台湾岛内的各路人马。任何一个国家，当你面对周围的你的一个邻居或者是你的啊，周围的一个国家跟你干这个，难道这不是境外敌对势力吗？任何一个国家，你们老百姓看着旁边一直在对你啊，在干这个，你怎么想？那难道不是敌对势力吗？不是敌对势力，干嘛要跟你干这个呀？所以说，在全世界啊，咱们知道，除了打仗的那个除外了，其他的国家还真没有看到。你比如说，有现在俄乌，这算是一对儿。南北朝鲜这算是一对儿，剩下就是中国和台湾了，难道这不是敌对势力吗？所以说，说到马英九这块料啊，哎呀，我也不知道台湾到底还能容他多久。我认为台湾的一帮年轻人应该找他聊聊啊，应该找马英九他们家门口那儿举着牌子，应该跟他抗议一下，这什么东西这是。来吧，咱们说说韩国。韩国呢，老尹这个哪天宣布还没有最后公告，今天是周一，那也就是有可能是今天，他那儿还是白天还早嘛，所以说有可能是今或者明天这两天公告，因为有3天的缓冲期，那大概在周五之前，因为现在社会各界都呼吁赶紧判了吧，这老百姓实在受不了了，这大街上天天就这么干就这么撕，实在受不了了，赶紧判了就完了。我估计这周应该是有结果了。那最新的盖洛普民调是这么说的，58%支持弹劾尹锡悦，37%反对。在整个的人口的成分里边啊，左派这边呢是93%的人支持弹劾，中间派是69%，保守派有24%。说到年龄层，18到20岁的有近70%支持弹劾，30多岁的有59%，40多岁的73%，50多岁的63%，也就是在50多岁以下的，也就是59岁以下的，都是大多数，都是60%以上支持弹劾。那60岁以上的，因为保守派主要是在这个岁数。60多岁以上的是支持的是48%，70岁以上的支持的是31%，他就没有再往上统计了。我们也就知道，在韩国的社会结构里边，啊，大概都什么人支持，什么人反对啊，咱们静待最后的结果吧。说到日本干了件大事儿。日本政府的相关人士对媒体透露，准备现在把1000公里的长城导弹部署在九州地区。九州地区什么意思呢？咱们看日本地图啊，那上北下南嘛，在最下边，可以讲它这儿和韩国就在对面，那和中国这也是最近的一个距离了，等于把九州作为地面发射型导弹的基本基地 射程将涵盖朝鲜，那韩国你针对人韩国干嘛呀？主要是朝鲜的沿海地区和中国的沿海地区就都划在他这1000公里的圈里了。这还真不是那个战斧导弹，不是那种导弹，就是日本自己的导弹就已经完全覆盖了。这个是很厉害的啊。它下边呢正在开发一种高速的滑翔弹性的那种导弹，另外高超音速飞弹，就是前一阵俄罗斯秀了一把那种高超音速飞弹，他们也正在研发。这对日本来讲四个字儿，轻而易举。现在这件事儿都公开说了，为什么呢？因为川普呢最近啊，彭博呀等几家媒体都报道了嘛，又准备拿这个日美安保条约开刀了。他认为这玩意儿不公平啊，凭什么我保日本啊？为什么日本不保着我呀？咱俩这不对等啊，这是个单方面条约。他说日美安保条约干嘛呀？就是想讹钱嘛，就是想通过这个来吓唬日本，你得多交保护费啊，来勒索钱财。这不跟台湾上演的不也是这一幕吗？日本这情况有点不太一样，你要说勒索台湾，台湾没脾气，你要啥给啥，这个好商量。日本这儿呢情况有点不太一样。之前他拿这个安保条约说事儿的时候，我给大家讲过，我可看到有日本媒体啊，人家是正中下怀，我们早就想让你们走了，你像普天间基地啊等等，你们赶紧走吧，我们自己搞我们没问题啊，日本人家有这个能力。所以说很多日本就原本就有废除日美安保条约的呼声，这回叫正中下怀。那如果日本最后真的拒绝了川普的勒索，我不给你多交钱，那美国有没有可能动这个日美安保条约？现在这都没谱。说到这个日美安保条约的分量，这可是太重了，可以说整个东南亚和平的压舱石就是这个。你要把这个压舱石给拿了去，那东南亚再无和平，这边那就陷入到疯狂激烈的军备竞赛，那就不好说了。那美国那边又威胁要退出北约，如果他再退出北约，然后再把日美安保条约给废了，那咱们就等着打世界大战吧，有生之年我们都看得到。我看到日本有一个媒体的评论是这么说的，说日本现在缺的不是决心，这个已经有了，从安倍的后期到岸田时代，包括现在的老石破，这个没问题，现在日本等待的是时机。一旦国际现有的体系破裂，到现在啊，整个国际秩序没有人维持了，美国彻底退回到村西头，他啥也不管了，那日本的军事正常化、军事自主化将成为必然，彻底摆脱战后所有的束缚，这捆龙锁就彻底没有了。而且专家讲呢，日本的军事化，快速的军事正常化，那比德国比欧盟要快得多得多。你比如现在那边有中国有朝鲜各方面的威胁，那边隔得远一点，那边还有俄罗斯的威胁，那儿还有北方四岛等等，那日本首先，而且它依赖北约又不像欧洲那么依赖的那么深，日本很快就能起来，而且他现在有足够的不元素的储备，就是核弹的那个原料，他能够快速制造出核武，包括他的导弹技术本来就厉害，所以说他又不需要像欧盟那样大伙还得27国一块举手，他自己干就行了。日本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军事包括核武体系的构建，可能这时候欧盟那边还在那儿扯呢，还在那儿久腻不绝呢。所以说日本要想起来是非常快的，他现在是10万自卫队嘛，将来搞到40-50万、50-60万的军队轻而易举。目前在看到泽连斯基在白宫遭到了川普和万斯的围攻之后，周围的这些盟友们现在全晕了。所以说日本的军事正常化在这个逻辑下进展会非常之迅猛，这个大家心里要有准备，这个是非常快的。所以说未来那个我们 原来印象中那个强大的不可一世的日本皇军有可能又回来了，这东西你这东西整吧。我们都看得到，幸亏川普是四年，如果川普是八年的话，那这个伤害各方面的整个社会整个世界的重构解构以后的重建我们都能看得到，可能四年有点来不及，但日本整个的军事崛起这是一个肉眼得见的趋势。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战争。先说第一条，前边军事记者的报道，乌军正在逐步从库尔斯克撤退，现在控制的俄罗斯领土大概是100平方公里，还有啊，那几个高地还在他们手里。那下边就是重点说说，那皮球踢来踢去，大家都在盯着这美俄谈判。乌克兰那边签了那个停火协议，到现在已经第五天了，那你现在怎么着啊？俄罗斯这边到底应了没有啊？大家都在关注这个。那现在大家就看美国这位特使维特科夫他最新的表述。几个小时前他讲呢，他认为川普和普京在本周要举行电话会议，来讨论停火和平啊，停火和和平条件。他透露说普京已经原则上接受了川普的停火和和平的理念，说上周他和普京的这四个多小时的讨论是积极的，然后都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他认为这个呢，大家还都是比较往一块儿说。他讲呢，说和普京的会议呢，主要是怎么解决这场战争吧？在很多问题上都达成了共识。他表示呢，美国和乌克兰的会晤是积极的，和普京的讨论同样也是积极的。说现在双方的关系比以前更加密切了，缩小了分歧。不管怎么说，现在我们已经坐到了谈判桌前。当然呢，他没有回答你，比如说乌克兰是不是要全部退出库尔斯克呀？包括要求国际承认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这个呢，他没有具体的回答。他讲，下一步川普和普京的通话这个是要讨论一些具体的一些细节，双方呢可能要做出一些决定。当然这里边有涉及到乌克兰这里边涉及到法国、英国、挪威、芬兰等所有的欧洲国家，这也是停火协议的利益方。他讲呢，大伙儿可能是都有某种程度的参与吧。他说现在就在这两天，他不是把那个俄罗斯的要求带回到美国了吗？说美国这两天正在和乌克兰进行持续的接触和对话就我们所考虑的所有问题也向他们提出建议，他们那边呢也正在讨论现在呢两边是这么一个情况。他给介绍了一下那刚才你那几个问题你都没说呀，那普京谈完了给你拉了一个要求清单，人家都问了嘛，有没有库尔斯克问题，有没有其他的这些问题，你也没谈呢。那到底你们谈的是什么呢？国安顾问沃尔兹在 CBS 接受采访ABC 专访的时候，他呢做了一个透露。他这个透露是这么说的，他说把每一个俄罗斯人从每一寸乌克兰的领土上包括克里米亚彻底驱除是否现实呢？我们必须问我们自己，这是否是我们的国家利益呢？就是我美国也要问自己，乌克兰和欧洲也要自己问问自己，那是不是要把美所有的俄罗斯人就是从国土上彻底赶出去，这符合不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呢？他问出了这么，他这话我们都听得懂他在说什么。他说拜登的计划呢，就是无休止的战争，巨大的损失，可能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说我们可以讨论对错，我们知道这么，你比如把国土让俄罗斯抢走，这是不对，但我们也必须讨论现在战场形势的现实。说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下边这段话我听了好几遍，他是这么说的丢掉承诺，通过很多次的对话来关闭承诺，对我来说形势很严峻。什么意思呢？就是之前我们的承诺 现在形势很严峻，我们无法兑现这些承诺了。他用了一些婉转的语言，但是意思表达得非常之清楚，也就是说乌克兰必须要付出领土的代价，必须要付出领土的代价。这也就是特使从普京那儿回来，川普看两天，然后这两天也正在做乌克兰的工作，过两天呢他和乌克兰这边有一定的什么说法，他好跟普京他们在谈啊，不是说立刻拿起电话了，因为你拿回来你有想法了，你还得跟乌克兰商量嘛，那乌克兰又不同意，你跟普京说什么呀？所以说他得等两天，我估计也会到星期四五。那现在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大概是要比如说给什么克里米亚、乌东啊、顿巴斯地区吧等等，这样的话呢，那大概现在就是这么几个问题了。首先第一，这个做法不可能彻底结束战争，因为俄罗斯之前都已经做出来了，你像2014年之前他拿下了克里米亚，国际制裁一通谴责，最后怎么样？没有到此为止啊。然后乌东那两个州啊，就开始逐步的蚕食，一点点往前拱，啊，一点点的闹独立，对吧？一直也没消停。等拿下来的这两个州，当时有个明斯克协议嘛，到此为止吧，这不都说好了吗？结果又全线掩杀，三路大军攻进整个乌克兰，所以说你他没有止境，这东西他没头。普京呢就跟习近平一样，争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啊，圆这个帝国梦，为子孙后代，我要建立一伟大功勋。哎，不原来说了吗？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经济我是不会弄的，我能不能给你开疆斩土，给你弄更多的土地来？这个他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所以说，你说你现在停下来，之前停了那么多次啊，有用吗？所以说不会彻底的终止战争。而且这次你要美国做东牵头，你做主就让乌克兰丧土失地的话，这会彻底摧毁人们对美国对北约的信任。那后边作为日本刚才讲了啊，那就别说了，作为台湾、波兰，包括周围波罗的海，包括芬兰、挪威这几个国家，大伙儿一看来吧，咱们就整合吧，那唯一能阻挡住和对方拉平的就是三胖的路子嘛，就是三胖的路子嘛。三胖整个的军队和韩国相比，他那就是大刀长矛，那可是我一有了核弹，咱俩有共同毁灭的一个东西，你那飞机大炮也就都没用了。所以说那你要是这样的话啊，在你美国的主持之下，最后我的结局是丧土失地。你要像台湾这些国家，波罗的海那仨小国，我就这么大点儿，我还怎么给你丧土失地啊？咱们就来和吧，那全球就乱了，谁也甭管谁了。因为你保不了我嘛。原来核不扩散条约是建立在强大的国际秩序的基础之上的，现在秩序都没有了，那什么事儿都不要说了啊。所以说呢，那后边就乱了。另外说到重要的第三点。现在川普呢，你反过来老提这领土的问题已经晚了。为什么呢？小泽已经明确地表示领土问题是绝对的红线，这个他在国内已经说得非常明白非常清楚了。而且作为乌克兰这儿，人家提前就把这后路给堵死了，我跟那儿签回来任何协议法律规定都要拿回来让老百姓公投的，没有70%老百姓同意你这玩意儿不成。所以说前一阵儿这么多民调，这不是讲了吗？大伙儿不同意啊，凭什么呀？把土地就归他了啊？侵略有理，哪有这么说的呀？你看最新的新闻啊，前两天正好是当年他侵占克里米亚，不是有一个克里米亚公投11周年，就是2014年当时搞的那个嘛。埃尔杜安，土耳其总统埃尔杜安向普京发出了一个强烈的消息，告诉普京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不是俄罗斯的。而且土耳其外交部公开发声明，他们完全不承认被俄罗斯非法并吞的克里米亚半岛属于俄罗斯，他们完全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你看土耳其了吗？ 连土耳其到这个时候都公开插旗站队，公开表明立场。今天土耳其埃尔多安和川普通了一个电话，后来今天我看川普讲这个时候搭了这个脸，两个人说的应该是也不行。为什么两人通电话？我知道你要跟普京来打电话了，你应了人家了，我现在就都不同意。埃尔杜安在最后时刻都站出来了，你想整个欧洲欧盟大家都不同意你丧土失地，连埃尔杜安都不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作为小泽他们自己怎么可能会承认会低这个头呢？所以说这件事是没商量的。欧洲也不同意啊，之前我们你弄克里米亚我们就制裁，对吧？所以说到现在加起来小三万个制裁了，大家都是一致的，欧盟加上英国现在再加上土耳其明确表示领土完整是底线。那你现在川普怎么弄啊？啊，你承认了，那我跟普京商量商量，对不对？你这俩州就归你，我认，我回去压小泽他们去，不行我再给他停军火，我再给他停情报，我想办法收拾他。问题是你美国认了，欧洲不认呢，甚至连中国都不会承认的，那土耳其什么的也不承认，等于你川普和俄罗斯是做了一个交易，主流国家全都不承认，那你这弄完了有什么意义呢？而不在土地上有所得，普京是绝不能善罢甘休的呀，死了好几十万人，国家经济被制裁成这样，好，现在买一房子住房贷款百分之利息40%多，现在都到这么个情况啊，最后怎么着，毫无所得灰溜溜回来了，那等于就是失败了嘛。普京个人立刻就会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的。所以说你说普京最后能答应吗？等于现在你分析停火，咱们黑不提白不提，先停火完了咱们慢慢聊，这是个路子了，那普京不同意吗？咱们必须把后边的事说清楚了，咱们现在才停火呢，那后边的事说不清楚啊，这不是川普吗？让沃尔兹放风，这不是准备，你看这领土问题你不让点怎么都不成，可是人这说了一点都不成，连埃尔杜安最后现在都啊一块跟着加码不成，那等于到现在实际上大家完全都没有退路，目前看美国已经组织不了这次的和平谈判了，停火谈判他可能能主持，但是最终的那个和平谈判他组织不了。你现在川普你大包大揽，你现在这边既不能压普京停火，那边你又不能逼迫乌克兰丧土失地，啊，欧洲和埃尔多安他们这帮人全支持他，怎么自己本人会退呢？所以说现在已经看清楚了，所谓的这个和平谈判目前看的这条路径根本就是走不通的，根本就是一条死路，如果不拿实力来换和平，就是俄罗斯把乌克兰彻底压倒了，确实打不过了，那时候你和平，或者是乌克兰这边啊，整个后边的盟友铁板一块，你也撼不动我，最后你经济崩溃了，最后你俄罗斯退走，就跟当年从阿富汗撤军一样，反正你一定是两边的实力发生一个偏转，那时候才有的谈，现在处在这种对峙的情况下，这是条死路。所以说目前呢应该说已经看清楚了，川普根本办不成这件事儿。你现在说到欧洲，斯塔默刚刚做了一个宣布，西方联盟已经就停火条款和维护乌克兰和平已经达成一致意见了，全球29位领导人周末在他那儿开会嘛，已经同意建立一支超过10000名人员的多国特遣部队，由英国和法国牵头，用来阻止俄罗斯的下一次入侵。另外，在拥有武器、后勤和情报的35个国家的支持下，在本周的军事会议上，这个工作都已经制定完成了。就是主权什么都不要谈，人家那边还琢磨着打呢，人家这儿还是这么安排的呢。那这一点那是没得说的啊，这是没得说的。另外呢，这不是马克龙那说话现在也硬啊，这不是准备给那边安排部队吗？马克龙明确讲，乌克兰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一旦达成和平协议，他完全可以邀请任何外国军队进入他的领土，不需要俄罗斯授权。说在乌克兰看来，北约军队部署在乌克兰的领土上，这反而是西方保障了乌克兰的安全，这是免遭俄罗斯再次侵略的一个最起码的条件。说在乌克兰部署军队，不管体量有多大，哪怕是几千人，哪怕是上万人，跟你俄罗斯没关系，为什么要听你的呀？说整个这个志愿国联盟正在组成，在海上、陆地、在空中，我们大家来一块儿维护乌克兰的安全，这一点没商量。唯一这里边有一个含糊的，就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极右翼联盟的压力之下，他表示意大利没有向乌克兰派兵的计划，我可以出钱，我可以出军火，但我就不能派人。之前开过这玩笑嘛，很多人一看你不来人也挺好啊，这意大利兵呢世界著名嘛，最好别来啊，来了还不够添乱的，我们还得救你啊，所以说最好就别来了。现在整个人家是这么一个状态。那介绍完这些新闻，今天我们的评论看到今天的进展，我们明显可以看得出来，川普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压出一次停火来，而整个谈判的路径完全就是一条死路。那边非要领土，普京这没有领土回去交代不了，而这边半步不让，根本没商量，而且现在后边一大帮朋友二三十国一块儿没商量，那你怎么着？你美国愣压他吐出一部分领土来，或者是承认一部分领土，你承认了，问题是英法德所有这些国家大伙都不承认，那你这承认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在核心问题的领土问题上，目前咱们分析根本就是个无解。川普如果想在这里边找出一张和平协议来，那只能说明他自己是太天真了，他把问题想简单了，哪有这么容易啊？所以说目前我们看川普现在能做的只是在他所理解的关税的这个射程的范围之内。哎，这个呢他确实因为大伙儿都往美国卖东西嘛，大伙儿都有求于美国，他这个占一点地位的优势，超过了关税的射程范围，特别是对待这些大国，他其实毫无办法，他没什么招。你现在拿他对中国，你中国现在也不吭声，跟你冷暴力，你能怎么着我？而且你现在对俄罗斯，你关税跟他一点用没有啊，你能拿他怎么样？所以说他没招。你跟伊朗说关税，你都给他制裁成那样，他也不存在关税问题，所以说没辙。来吧，咱们给大家说说加拿大。现在这位新总理卡尼上台之后，动作挺快的啊。首先他先对世界第一大事，对乌克兰问题明确表态，他说今天上午我和斯塔默和泽连斯基总统和我们很多最亲密的盟友进行了交谈，讨论乌克兰的和平之路。他讲加拿大完全支持在乌克兰立刻停火的建议，说俄罗斯必须停止发动攻击开始谈判，然后说加拿大是乌克兰坚定的盟友，我们将确保乌克兰的现在和将来能获得所有的军事支持。最近加拿大可真没少给，加拿大最近在这个立场上这个脚步站的是非常清楚的站的是非常稳的。说到欧盟，那卡尼现在跟欧盟人家是打得火热最近呢，这不是说干脆加拿大加入欧盟就完了，一会儿我们说这话题。卡尼讲呢，说我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进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通话，讨论了加拿大和欧盟贸易的未来发展，说加拿大和欧洲是强大可靠的合作伙伴未来呢我们要搞新的商业合作。那加拿大能加入欧盟吗？那大概是不能，他只能以某种协议的方式两边呢进行合作。你说要真变成欧盟的一份子，这是不能了，因为有一个欧盟条约第49条规定，所谓的欧盟加入到欧盟成员，必须你要是欧洲国家。 你加拿大，尽管你也说英语或者说法语，但无论如何，你是一个北美国家，你不是一个欧洲国家，因为欧盟本身是一个地缘性的组织，它不是个世界性组织。欧盟第49条，这一条你跨不过去了，所以说这是个假议题。但是呢，可以，那就跟盟友一样进行合作呗，你可以签很多的协议，不是盟友胜做盟友，这个是可以做到的，这个是很有意思的。那现在加拿大两边和欧盟的合作，应该是你本来原来说你要美国对欧盟好点，欧盟跟美国要买油买气，对吧，咱们可以合作，冯德莱恩讲过好几次嘛。那现在看整个美国和欧盟的贸易战，甚至可能烈度要超过中国，现在已经开始在酝酿，马上要大打。那之前冯德莱恩说那就都不算了，那未来欧洲的整个的能源怎么办呢？出路谁能想得到啊？是加拿大，原来根本排不上号。加拿大原来人呢，很多人有一个执念，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油气卖得特别远，为什么呢？全球暖化嘛，碳排放嘛，大轮船拉着油漂洋过海跑那么远，那不是等于增加碳排放吗？我就卖给美国，从管子里过去就完了嘛。他原来对往远处卖油气是有点抵触的，那现在就管不了这个了。加拿大是怎么样？加拿大可能很多人不了解啊，加拿大的石油是世界上第三石油储量国，给大家更新这概念啊，日产量是500万桶，这还是优着呢，啊，因为它不往远处卖，它不止着这个吃，所以说它开采是有限开采，它要增产是完全可以增产，它是世界第三啊，第三。原来我印象石油第一是委内瑞拉，第二是俄罗斯，原来就再往后应该是沙特他们了。好家伙，加拿大是第三。这他那个什么用页岩技术开采呢还不知道呢，他的天然气是世界第五，原来都是主要出口到美国，那现在建码头吧，那就开始吧，整个把那个在这个东部他开始建各种出口的码头，包括给这个谁在西海岸，给亚洲，给日本韩国，加拿大现在要自己找出路了。所以说保守党那皮埃尔那天说的是对的，我们地底下埋藏着这么巨大的能量，我们又这么点人口，我们怎么天天还为经济在这儿挠脑袋，在这儿困扰，没道理啊，是没道理啊。所以说人家和欧洲两边这一勾上，你看了吗？欧洲也皆大欢喜，我再不用去找俄罗斯了。你说这怎么会发展到这一步呢？怎么会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很奇怪啊！来说说德国，德国搞了个大型民调，这次德国大选可把德国人给伤透了心了。有一个针对10万人以上的德国人的大调查发现，94%的德国人不会买特斯拉。为什么？就因为你这次的德国大选，马斯克和万斯他们这些人对那个选项党的恶意的操作，严重的损害了特斯拉在德国的声誉，这还不是暂时的，是深入见骨的一种伤害。整个呢，德国人不买新能源车吗？没有，人家买，在德国的电动车的销量增长了27%，但特斯拉在德国的销量之前不是讲了吗？下降了70%。都买电动车，但不是你。2025年就这次大选前后下降了70%，94%的人把它抛弃了。另外呢，《明镜周刊》的报道，这后任总理梅尔茨已经讲了，他马上他和那个联合政府要签完字，他就会宣布要向乌克兰转让金牛座巡航飞弹。现在这个特别需要这个比英国的那个风暴阴影射程更远，个头更大，这个是非常具有杀伤力的啊，来取代美国那个 ATACMS 不是不给了吗？海马斯也打光了，现在德国来补充这个。说到塞尔维亚，塞尔维亚这个今天这个场面世界震撼， 原本说呢，那武契奇是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讲你看这么多反对派要求，那在三四个月内我们就是不是搞一次大选啊，他有信心在大选里边我能赢。因为之前这个是以一个体育馆垮塌为由头，慢慢就这么抗议啊，说你这腐败亲俄等等亲中啊，塞尔维亚人不干了，越闹越大，前几个月把总理给开了，结果还不成，好几十万人游行，结果你说你看这，那咱们就举行大选或者怎么样啊？当然反对派讲你这个大选你也不能让你来主持，因为你这大选我们之前就怀疑你大选造假，你像白俄罗斯他也举行大选了，在他手里啊，卢卡申科高票连任，那最后反而还坐实了，那你这选举有什么意思啊？跟马杜罗委内瑞拉那不一样吗？所以说大家还在想，你要说咱们选举，那咱们就开圆桌会议，你执政党和我们大家坐在一块儿，咱们组成一个共同的委员会来组织这次大选，咱们就开圆桌会议啊！他还没答应呢，结果现在这大选已经没希望，为什么呢？他竟然用160分贝的声音的那种音炮，哇，这都是中国给他的，这是战场上用的那种音炮。你比如说那有人群聚集，他把声音聚焦在一个点，砰轰出去，那个突然有一个高爆音，那人是流鼻血，耳朵流血，然后会有强烈的不良反应。他在街上干了这么一个，一接筒子人突然间就有一声巨响，然后这人就开始往两边跑，最后他在那儿给人家上这个音炮，干这种事儿，那你还选什么选啊？那就闹吧，那就推翻啊！你说他怕不怕？你不怕，你为什么把总理给开了啊？他还是怕的。那下边因为你上演了这一幕，恐怕啊，说什么圆桌会议选举这件事儿，都提不到议事日程了。说说胡塞啊，刚才说到加拿大那个啊，这忘了说那个那个民调了啊。刚才那天说到的那九个民调是卡尼赢了党内初选，在等待啊当总理这段时间已经翻上来了。最后呢，卡尼那天正式宣誓就职，现在就出了这一个民调，这一个民调是前天的啊，昨天公布的。这个民调自由党是38%，保守党是35%，卡尼他们赢3个点。你看最近所有的变化，那个民主党就是那印度哥们儿他们那个党呢基本没变，11%-12%啊，其他的那几个党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就是中间选民在他们两个党之间发生猛烈的摇摆。可以讲自从卡尼胜选之后到现在，中间选民大幅度的往左转啊，这是目前的一个趋势。来说说胡塞这个呢，那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公布了他们打击胡塞武装的一个视频啊，看着火光冲天，打的是挺猛了。另外他们宣布呢，已经造成30多人胡塞武装的人员死亡，100多人受伤啊。说美国呢，川普他宣布我将动用压倒性的致命的武力，这还不是致命的，他还要再干。所以说预计在接下来的1-2周内，美方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升级的行动，可能越炸越狠，这是最新的一个新闻的宣布。那胡塞武装怂了吗？还真硬，这帮人啊。然后石家庄毕业的他那叶海亚那发言人啊，这警告，从现在开始美国船只禁止穿越红海，去我就炸你。胡塞宣布他们将继续袭击啊，在曼德尔海峡周围的船只，直到以色列解除对加沙的封锁。哎，他还不服。然后他们宣布呢，用18枚弹道导弹攻击了杜鲁门号的航空母舰。你说你这种导弹你能挨着杜鲁门航母吗？那肯定是挨不着了啊，但是我也要展示这个实力，我是有能力来攻击你的。美国确认了，说胡塞确实是攻击了杜鲁门号的航空母舰。国防部高级官员讲啊，在昨晚的空袭之后，他们呢击落了一些导弹，还有12架攻击杜鲁门的武装的无人机啊，在造成威胁之前就都把他们击落了。跟胡塞干上了， 这个由头呢，就是那不是以色列跟那个加沙的第二协议、第二阶段协议也没签嘛，啊，最后给那天是断了电，等于就断了水嘛，另外把那个物资也给断了，然后有的兵好像又往回走。啊，胡塞一看我得帮我们巴勒斯坦哥们儿，他就开始在红海那儿又开始作，现在呢，来了这么一下。那不是很多川粉讲，川普是不爱发动任何战争的吗？你这个就算是一次战争了。那现在看这是怎么回事儿？这不是又战争了吗？这先甭说有没有道理啊，说你们家川普不爱打仗，实际上是应该画上一个引号的，也就是说什么呢？川普是不愿意和大国开战，但打这种小卡拉米，川普是非常乐于这么干的。以前你比如说打那个苏莱曼尼啊等等的，这都是他拿手的好戏嘛。原来分析川普这三个个性特点里边，最后一条我们不给大家讲了吗？就叫欺软怕硬。他在俄罗斯那儿没脾气，他在中国这儿呢，也现在啊，他不敢升级各方面武力方面的东西，也就是军事作战，啊，这经济战、那贸易战啊，军事上可不敢有这方面的。但是对那种小型的恐怖分子，你看在川普时期打 ISIS，这是川普的一个战绩啊，这是他的成绩。另外打恐怖分子、打苏莱曼尼，这他是下手的，为什么？因为稳赢。那美国打这个那降维打击啊，那差着维度呢。所以说呢，这一打，你想周围的那都拍手称快。那以色列什么的啊，周围像沙特，或沙特跟胡塞武装有仇啊，他在这儿暴打胡塞，沙特也应该支持川普的。最近呢，川普是有问题了，因为和欧洲搞成这样，军火人家也都不买了。所以说现在军火商，这可是美国的。军工产业是美国的支柱产业啊，川普有点上火了，所以说我先拿一个能打得过的，我先练练。这两天是找茬在打胡塞，让军火商们看看啊，我还是要干事儿的。但严格讲，也就是个这就叫欺软怕硬。另外，大家注意啊，上一次是美英联军联手打胡塞。这次没有鹰了，鹰可没参与，就这么个情况啊。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这个情况不是特别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巴雷特，这不是前一阵儿嘛，投票和自由派法官一块儿投票否了川普要冻结20亿美金的对外援助嘛，把这事儿给否了，结果把麦格党们全给惹了。按说那个罗伯茨大法官那是个男的呀，那也是保守派的呀，人家那儿也投赞成票了，他不敢惹他，就惹这个巴雷特，因为巴雷特法官是川普亲自推荐的，那罗伯茨不是，啊，他是亲自推荐的，所以说麦格党认为这是一种背叛，不敢惹大法官呢，把他妹妹给人家家里寄炸弹威胁，寄信一看有炸弹威胁，开始威胁法官。因为在华盛顿特区的几个联邦法官也都收到了匿名信，还收到了什么呢？收到了披萨，没点披萨呀，哎，人都给把披萨送家来了，然后里边有匿名信，什么意思呢？这是一种恐吓，也就是你们几个法官的地址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掌握，你想要知道地址，你们家小孩太太各方面的情况我们都知道，现在到了这么一个程度，恐吓法官，美国真的已经走到这步了吗？这不又退回到当年黑手党，又退回到那个时候了吗？那你说那时候那都是1920几年、1930几年的事儿，好家伙，现在都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另外，美国财政部前两天公布了一个数据，咱们快说了，2月份的单月的赤字3070亿美元。和去年同比增长了4%，也就是赤字有所扩大。说到川普上台，这不是啊，增收截肢，费了这么半天劲，等于2月份的美国的财政赤字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4%。那为什么增加呢？ 主要是国债的利息支出，这个是没辙的，这是铁支出。另外主要是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社会保障支出了6630亿，在二月份同比增长了8%。那整个的支出呢，你省了点，但是这个支出一下8%，这个太厉害了。等于马斯克的一番操作，国家的赤字也没怎么减少，怎么还在增加？实际上你老跟这帮公务员较劲，跟这200万公务员较劲，省不了几个钱。你现在给他开了那么多人，停了那么多人，你省下钱了吗？关键还是这个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这才是政府花钱的大头。那怎么着啊，川普你来了，你奔中产阶级，奔所有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下下手呗。你看这个增长了8%，你这个要把它砍一刀啊，这个确实能让美国再次伟大，你敢吗？所以说你在那儿翻箱倒柜的折腾这帮公务员，大刀阔斧的打得鸡飞狗跳，你现在看没多大用啊，这是一个了，没有多大用。来吧，说说卢比奥。卢比奥透露了一个重大的信息，这是昨天啊。那这关税战下一步怎么打，就是4月2号的事儿嘛。他们现在正在筹备，正在准备，包括前两天呢，这不是扬言对欧洲的白兰地啊、葡萄酒、香槟什么征200%的关税嘛。然后昨天卢比奥接受 CBS 的采访，他是有备而来的啊，他当然是知道内情了。那大家就对美国即将上演的对等关税，你到底啥意思？你给解释一下这个原则是什么？卢比奥说了这么几句话，我估计今天股市又完了。我看一眼，今天又在跌，就这几句话就完了。卢比奥说的第一条，这是一场全球性的贸易战。美国不仅仅是针对加拿大、墨西哥或者是欧盟，而是针对所有的国家。这是什么？这是整个的这场贸易战的性质。我们要打一场美国对全世界的贸易世界大战，吓人吧？这是一个定义啊。然后他进一步解释，在建立一个公平对等的新秩序基础之后，也就是我们推出了这个对等关税，你也别占我便宜，我也别占你便宜。他问题是很多国家现在说，这都是当初咱们签自贸协定，你愿意我愿意的呀。你要说两边呢，随着与时俱进，随着时间推移，你觉得有点不合适了，咱们可以谈嘛。那你也不能搞绝对对等啊。那川普就是绝对对等，在开完枪以后咱们再谈判。他讲，在搞完了这个对等的新秩序之后，我们最终将与世界各国再展开双边谈判，以达成符合双方利益的新贸易协议。先给你加上，先开枪再对话。这就是卢比奥说的这两条核心的意思。这贸易战就这么打，第一，全球化，全球世界大战；第二，先打后谈。我先给你加上，说剩下的事儿咱们再商量。你要觉着挺好，那你就别找我商量；你要觉着不好，哎，排队一块儿来找我商量，咱们看看下边怎么往下调整，那就是另外的事儿了。4月2号就这两条，这家伙，他讲说当前的情况对我们很不利，我们将通过征收对等关税来开创一个新的局面，然后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再进行谈判。目前的情况肯定是无法再持续下去。也就是川普这儿消停了两天，礼拜五在那个媒体上，在那个平台上没说关税的事儿，股市还涨啊。礼拜六礼拜日也没提，他打球去了嘛。据说呢，在迈阿密啊，哪个国际俱乐部他还打了他那个年龄组的一个冠军啊，自己呢还再次伟大啊，他自己还炫耀了一番吧，我估计大伙让着他呢。然后就说到呢，那今天他还没说呢，那卢比奥昨天这几番话，这三段论嘛，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性质可是非常严重的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今天的美国股市又下来了，道琼下了将近200， 标普下来30多，又下来了。中国那儿、香港那儿他们都在涨，因为你这儿一下来，现在有很多欧洲的投资都往香港跑，都往世界各地跑，都从美国往外转钱，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那现在美国有专家呢，有一个叫莫约的国际经济学家，他在媒体上登了这么一篇东西，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现在可能正在陷入经济衰退。我快速的把他说的这几个种种迹象快速的给大家说啊，说第一个迹象，消费者的信心恶化。他说的也是密西根大学啊、纽约联储这个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这几个主要的，这都在快速的下降啊，这个不给大家重复了。然后第二个令人担忧的是制造业的前景出现恶化。它有一个 ISM 制造业指数，从一月份的 50.9 降到了二月份的 50.3， 离市场的预期明显的下滑，而且关键原因是新订单大量减少。说这个数据已经连续，之前是三个月增长，现在连续两个月下滑，这个已经不好了，就是川普上台之后连续两个月下滑。就业第三个迹象，一般的他说也表现不佳，二月份非农就业增加了15.1万人，低于市场预期，原来预期是15.9万，也低于过去12个月的平均增长16.8万人，这个也在下来，说这个要坏。第四个呢是平均的每周工作时间，就是员工的工作时间降到了5年来的新低，现在的每周工作时间是34.1小时，二月份还在继续的往下跌，之前都是平均35小时以上，现在呢在继续的下跌。第五个不祥的信号是辞职率的下降，辞职率，我去找新的工作啊，那个呢大家对就业应该是在荣景的情况下大家来回跳槽，所以说现在的跳槽率在明显的下降。还有一个迹象就是投资者现在大量的涌向黄金，还有没有股市下跌这就不说了啊。最后一个他这里边也讲啊，这个旅游，旅游呢说达美航空，我看啊，旅游说美国西南航空、美航、达美航空都发布了一些非常消极的信号。达美航空是公司的第一季度它的营收增长，它竟然下调了一半以上，从原来说的是9%，结果现在走到现在他们认为连4%都很困难了啊！现在呢就是西南和美航都发出了悲观的预测，也就是对大家旅游都不花钱嘛。他说最后一个表明经济可能陷入困境的就是亚特兰大联储银行发的那个模型，他认为第一季度的 GDP 增长是-2.4%，当然有一些别的智库呢认为可能这个太悲观了啊，可能用不了到那么多，可能是-0.几%，其他几个模型也有这么说的了。什么叫经济衰退呢？这位莫约啊，国际经济学家讲，如果连续两个月 GDP 是负增长，那就叫衰退了，这就出现经济衰退了。现在呢整个今年，也就是很多经济学家预测的美国的二季度和三季度的 GDP 是负增长，那就是衰退了啊，这个可能性已经超过了50%，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啊，推荐给大家，这里边有很多的迹象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情况不好啊，情况不好。那你说4月2号这个世界大战要打起来呢，问题是你现在单方面老从你自己的角度考虑，你们都求着我呢，我给你们加，你们敢翻白眼儿，敢跟我较劲吗？他问题是这几个大的贸易体，你比如说就这4-5个呀，你比如说这个首先最大的是欧盟，肯定反制啊，然后再往下中国那肯定也反制啊，然后什么墨西哥、加拿大这也都不服啊，再往下日本什么类似的，不都是这种情况吗？人家肯定会反制的，到那时候这世界大战打起来很可能会演变成一种世界各国来围殴美国的一种情况。 啊，这个呢，是不是像川普那么胜券在握，最后你们都得排着队求我来，会出现那种场面吗？这个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而且这个东西一旦打起来，这个掉头是很难的，你是没有回头路的。所以说啊，专家们预测了美国的2025年的经济衰退，这个提前通报啊。来吧，那咱们说说习近平为什么拒绝参加中欧峰会呢？这是《金融时报》的一个报道。本来呢，欧盟官员一直邀请习近平参加这次的50年中欧，这是一个大年嘛，啊，有一个传统的峰会。结果一直邀请习近平去，结果中国政府呢，最近已经正式通知了欧盟的官员，这次是李强代表中国去参加这次的欧盟峰会。一般来讲呢，欧盟峰会是一年一办，中办一年，欧办一年，在布鲁塞尔和北京轮流举办。凡是在布鲁塞尔举办的呢，都是总理，中国总理去；在北京举办的呢，都是国家主席习近平来主持。那这次为什么你欧盟都要非要破这个例呢？今年正好是50周年，是一个大日子嘛。他们认为呢，应该好好隆重的，而且在目前这个历史时刻，请习近平来，无论是从礼方面，50周年嘛，啊，另外呢，从这个，现在的时机方面，都希望和习近平好好的谈谈，啊，这是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结果习近平拒绝前往。那《金融时报》也讲了讲，现在时间这么敏感，那你欧盟非要请习近平去，啊，除了祝贺，当然说几句好听的50周年回顾一下，除了这个以外，你主要谈什么问题呢？他金融的写法主要谈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呢，那还是这场乌克兰战争。那我们对你现在中国的位置很不满，你还是在暗助俄罗斯嘛？在这方面呢，你不要再帮助他了，而且能不能站在我们这边来？欧盟要跟习近平再谈这件事儿，谈了好几次了。第二呢，两边的贸易摩擦，现在两边还没贸易战呢啊。你现在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去年是3045亿欧元，你等于两边的贸易不平衡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从人那儿抽了3000欧元的血，3000亿欧元的血，欧盟不干，你不能再这么倾泻工业产能，双方呢你也不买我东西，然后老往我那儿啊这么倾销，这个不行。要跟你谈这个，一个是俄罗斯的问题，一个是贸易的问题。现在双方对这个呢是很僵的。同时呢，就是卢沙野，这沙野呢，这不又派去当欧盟专员去了吗？驻欧洲特别代表。你这是咄咄逼人的一个战狼啊，大家对这个人很不感兴趣啊，就是说你能不能换一个人来。为什么这次你为什么非要让习近平来？你有什么事儿你跟我们专员说就完了吗？跟他没话，跟他没交情，一看着他就讨厌。所以说主要现在金融报的基本就这三件事儿啊。你现在咱们俩没渠道啊，就这卢撒野，我跟他有什么好说的？基本说了这么几件事儿。欧洲的贸易主管啊等等的很多人啊，最近呢媒体可能都没报道，都访问了中国或者是怎么样，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习近平考虑再三，最终还是拒绝了。拒绝呢，我分析了一下啊，为什么呢？习近平为什么不去呢？我给总结其实很简单，没啥可谈的，我去跟你谈什么呢？首先第一件事，在内容上，乌克兰战争，俄罗斯的关系，中国现在不想改变自己的立场，因为现在整个这个和到什么程度，这还完全都没有落地呢，软着陆硬着陆全都没有啊，未来的格局是什么完全是不确定的，中国现在不想下水。你比如将来真的是和平协议了，那中国也会舔乌克兰，希望跟那儿拿点工程大单什么的，你有便宜干嘛不赚，对吧？他这个现在还没看出来，如果现在你跟乌克兰打得火热，俄罗斯不乐意了，那他俄爹不干了，那他也惹不起啊。所以现在他没有办法表态，现在太早，不想提前暴露自己最终的立场， 在这个问题上，欧盟你免开尊口，你跟我说也没用。第二呢，在贸易上，那我就这样，我现在主动啊，我现在占着你3000亿欧元的便宜，我不愿意做任何的改变。而且你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战马上就开打了，半个月以后就开干了，你们都忙不过来了，在这个情况下你敢把我怎么地？你还在跟我同时开战，那你欧洲还过不过了？那你的通胀还不得打到天上去？所以说你没招，他根本不怕他。这是在内容上没什么好谈的，什么卢撒野这事儿，我就这个，就因为他最能代表我，你看他就看见我了，就这么讨厌，你愿意不愿意啊？所以说在内容上你就是谈了，欧盟张了嘴了，习近平也不会做任何改变，谈了也白谈。第二，那就在人上，欧盟新一届领导班子现在这么强硬，可以说更加强硬，现在基本都是鹰派。欧盟领导人和习近平的关系是很差的，大家都记得啊，马克龙带着冯大姐一块进京嘛，当时是做普京的工作等等啊，贸易顺差什么的，就谈这事儿去嘛。最后冯德莱恩口气太硬，最后习近平不跟他谈了，最后让冯大姐自己回宾馆，他留下小马两个人单谈。你就可以想象习近平和冯德莱恩他们这些人关系是非常恶劣的。而且最新的消息，就在2天前，欧盟对中国出口的乙二酸又展开了反倾销调查。这乙二酸这是一个基础原料，原来我学纺织的我可知道，这可是生产什么尼龙啊等等这些东西的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原料，这已经变成了马上最近欧盟连续进行反倾销调查，这已经是第11个案子了。之前的什么螺丝、蜡烛什么都调查，而且特别让习近平不能接受的就是前几天，欧盟搜查了华为在布鲁塞尔的总部。华为那是习近平的心尖子，你看他为了孟晚舟，他跟加拿大都打成什么样，跟美国真翻脸啊！所以说，你说这华为这是不能捅的，你黑不提白不提，突然闯进来搜查华为总部，什么情况？所以说也说明两边上层的关系是非常恶劣。所以说人上我跟你有什么好谈的？咱俩也不是朋友，没什么好说的。说到第三点呢，他在等待和美国的关系定位。跟美国这儿还没说好呢，这都未来这3-4年我们到底怎么着，这还黑不提白不提，什么也没有呢。另外他也要观察下一步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中国现在不想过早的搅和进去，那边人家要开打，这时候你中和欧啊一块突然铁板一块了，你这不是节外生枝激怒川普吗？你的事儿还跟川普还没搞明白呢，你再掺和点别的事儿。所以说习近平现在呢跟欧盟等于是正冷经热，然后我现在一拖待变，我现在呢咱们就这么忍着，我就再看看。所以说现在呢你让他去他是绝对不去的。而且我们这么长时间观察国际关系，我们能体会到作为中国对中欧关系，对习近平来说，在大国外交里边来讲是次要关系，包括英国在内和他来讲都是次要关系，排在一线的就是美国和俄罗斯，这才是习近平所谓的大国外交，欧盟是放在第二线的，放在第二线他有点看不起欧盟。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很多我看今天很多媒体都不能理解，你竟敢拒绝欧盟的邀请，人家请了他不是一次啊，他只不过最后才啊反馈给欧盟，过两天是李强去，你要把这个都给他说清楚，他去也谈不成什么，人家要求他的他什么都做不到，他也不想做，他要求欧盟的人家那边也不会同意，而且两边呢坐一块也没什么话说，川普那儿也可能还不高兴，所以说他现在呢在等待啊，他在等待4月2号以后会发生一些什么呢，全世界现在都不知道了啊，都处在一种待定的状态，所以说他在等待啊。来吧，给大家说下边这个话题啊，这个呢党媒这一篇文章可以这么讲吧，把中国经济怎么回事基本就都说清楚了。 很多人呢还在看两会啊，还在那儿研究怎么刺激消费，你得看它里边的骨架子是什么，基本上就都说清楚了。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在《求是》杂志发了这么一篇文章，叫《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原来是说两个不动摇，也就是巩固和发展公有经济，然后是毫不动摇的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原来一说必须把这俩事儿要一块儿说啊，现在就不说后边那个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前一阵呢，在两会之前，人大那儿是有争议，搞那个民营经济促进法啊，因为内部有争议嘛，最后在这次两会上也没通过，人大会上也没提。那现在看，国有经济这一派，特别在川普巨大的外部压力之下，现在明显是占了上风。这时候如果再去搞民营经济啊，就是一盘散沙，都不听政府的调动，那时候把力量不就分散了吗？现在要全力的要搞公有经济了，这是个大原则了。你看到这个完了以后啊，求是登了这个人民什么什么人日啊，新华社等等所有的党媒官媒都，这篇文章写老长了，全都做了全文的转载，这是个大事儿，这是个大的信号。我只给大家介绍标题，简单的点评。第一部分，深刻认识做强做优做大，就说的这三个做，以前都没这么说过，原来有什么做大做强啊，说到做强做优做大以前都没有，这是强调到无以复加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的重大意义。企业强则国家强，企业兴则国家兴等等的，他说了这么一些东西了。然后呢，习近平啊在这方面有论述，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国企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国之根本，必须做优做大做强。这是这么给定义的。习近平说，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础，坚持公有制主导 主体地位啊，发挥这个啊，也一定要把这刚才说的这一套啊，一定要体现在资本形态和企业的层面上，也就是在实践中要坚定不移的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优做大做强，这是重大的意义。从实践的基础上，他说现在这个做优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啊，已经发挥了重要的贡献。他这里边自己啊，他把实话都说出来，说截止到2024年底，说国有资产的总额已经达到了91.4万亿，是2012年的2.9倍，将近三倍。也就是说明在习近平治下这十多年里边，这个国进民退翻了三倍。2012到2014年累计上交税费约占全国税收的1/7，是不是把实话给说了？国企占着中国60%以上的资源，它的企业的数量是很少啊，它只有这占企业的数量只有占全国1%几，但它企业规模比较大啊，它这个你不能说一点几，但它占着全国60%都不止了这方面的资源，但是这十多年它累计上交的税收只有全国的1/7。那你要会读文章的马上就问，请问那旁边那1/6是谁交的？这就是中国的国企啊，什么电网啊等等，航空通信它都占着主要的地位。然后他讲，从现实需要看，做强做大做优国有资本国有企业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现在我们进入到了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性的困难各方面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随时可能发生，面临着形势非常严峻复杂，任务更加艰巨繁重 而国有企业都处在关系到国家安全、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企行业和领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是维护国家战略安全的重要力量。基本就说明白了，面对着内外各种巨大的压力，还是他们国企靠谱，这是我们自己的啊，我都得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下一条呢，是牢牢把握做强做大做优国有资本国有企业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第一条，国有企业是党领导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话说得够明白了吧？我通过国有企业来管理控制这个国家，只有国有企业才能够反映我党的全面领导，体现党的重大政治原则。他拿这个管社会，这就是为什么要把它做大做强。然后呢，这么突出增强核心功能啊，增加核心竞争力啊，从两个大局出发啊，两个大局什么百年之大变局啊，然后中国什么百年大局什么的等等的啊，这就开始了。然后我看还有什么呀？啊，突出发什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有时候一说发什么这个新质生产力是落在谁身上了？不是落在阿里巴巴、腾讯他们身上了。人家是落在了国企身上了。这里边讲啊，发展新质生产力啊是必答题，不是选择题。做优做大做强，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必须要向新来发力。所以说这个新质生产力是要落在国有企业的身上。这里边呢还有什么深化合作共赢啊，然后呢发挥自己带头作用，然后再和其他企业进行合作啊，什么底线思维了啊等等等等的，剩下的那些东西都不是特别重要了。我认为呢，关键是说到了现在整个中国他要干什么，他要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了。现在呢，自从朱镕基把那么多国有企业，最后大型国有企业最后干到只剩20000多家，大量的企业下岗失业，当时是搞了这么一个。后来呢，各个地方政府再办国企是受到一定的限制的，那现在看就没有限制了，也就是各地方现在又开始重新要组办各种各样的国企，也就是整个的资金支持，各方面的资源配备、资源支持是不会给什么民营企业了。现有的大国企、央企吃香喝辣，然后下边各地方再组建各自的国企集团，或者是大中小的国企企业，整个的计划经济全面回归，全面回归了。这就是中国经济的未来的样貌。当然，为什么什么促进导致它发生了这样根本性的、全面的、方向性的改变？我认为呢，这跟川普有关了，跟中国现在目前有点失控的这么一种情况有关了。你比如说到这些房企给中国经济惹下了塌天大祸，这里边大部分都是民企。最后啊，你们留下给习近平留下的都是烂尾楼，钱你们呀都转跑了，最后都拿到国外，最后老婆孩子全跑了，最后啊就留下这么一摊子东西，已经完全对你们失去了信任，再也不能把国计民生交给民企了，下一步要全面的大干国企了。这篇东西呢很长啊，我很难的，因为我怕大家睡着了就没法给大家全面的介绍，我只是把这里边的这些骨干啊，把梗概给大家介绍，这个时代来了。那它能替代吗？这个之前呢，给大家讲过那5、6、7、8、9，民营企业给中国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贡献了60%以上的 GDP， 70%以上的科技创新，80%以上的城乡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整个的国企的数量大概是，我看啊，我刚才查了一下，国有企业占全部企业的1.6%，它占的比例是很小的，但它占的资源那可是相当巨大的啊，这是非常凶的。 整个国企他们把握着国计民生，基本上在 GDP 里边的贡献率才只有35%，剩下那10%几是外企，然后剩下的都是民企，就到这么一个程度。那现在你全部来做大做优做强，你要搞这个，那就对你这56789的民企就开始进行全面的碾压。那这帮人不干了，你那帮人能够创造出刚才说的56789这么大的国家经济占比吗？等于呢，习近平在川普推了他一把，刺激了他一下以后，现在往过去的计划经济现在在全面的倒退，在奋勇前进。所以说现在啊，他完全是站在国家安全的角度上，从这方面你也可以理解了，确实是有这方面的考量。那好，今天我给大家准备的内容跟大家就都汇报完了。咱们再看看美国股市还是不好啊，道琼掉了196.8，标普呢是掉了32.5啊。今天呢，我看标普这5600大概又守不住了，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了。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压奖说各不隶属，境外敌对势力一边一国，全都是事实，没有感情的论述。现在国民党那边呢，他完全不顾人民的观感，他自己那一套呢，他认为自己是能自圆其说的。你看你说什么台澎金马，你这就违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版图是包括中国大陆的呀。可是你不是痴人说梦吗？你又说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然后呢，我们的版图包括中国大陆，那你到那儿你连个村长你都管不了啊，跟那儿你说得上话吗？明明的现实就是台澎金马，可是那台湾那个别扭拧巴的宪法，它就留下了这么个历史遗存。哎，动不动他们就把这个纸给拎出来啊，来驳赖清德他们这些人，你这些东西连侯友宜都说服不了。可是这个呢，它是个说法，来这儿呢祸乱视听，来大概还有那么20%-30%啊，老国民党的那些残余啊，他就跟他们来讲这个，那些人听着是那么个理儿啊。那你说那儿在我们的版图上包不包括中国大陆？包括。那我去中国大陆怎么不行？那是我的国土，我为什么不能去？能去。那人家那儿的国民是不是中华民国国民？理论上也是。那人家到台湾来，你为啥要严格审查？你这不是他妈装傻充愣吗？你这不是故意在这打嘴仗？这不是杠精吗？那实际情况他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说呢，这马英九他们的一到这时候就跳出来用这套歪理邪说在里边捣乱。 Vio 日美安保条约一废，日本军队正常化，日本很快就会拥核，日本还能发展自己的中型航母。日本可以说做到这个正中下怀，易如反掌。日本一直想变成一个真正独立的一个国家，昂首挺胸回到过去的世界列强之一。你别看它地方小，这帮人可是太厉害了啊！所以说你别看这个要是站起来，东南亚你都看着吧。那到现在美国还派兵在那儿压着他，那你现在没辙，你川普走吧。所以说现在看呢，大伙儿也，我看欧洲这边也烦了。你在那边和普京谈谈完了以后，你又说不服这边，又带着那边的任务回来压这边，你要压不服，你也谈不成，你走吧。你现在要不然就干脆回去吧，你就回村西头自己待着去吧，你也别管我们了。日本这你也甭管了，就让人家爱咋地咋地了。川普那哪成啊？我这诺贝尔和平奖谁给我呀？网友讲啊，说川普摆不平是意料中的事儿。首先，俄罗斯不会按照川普的规划走。如果川普完全按照普京的要求去施压乌克兰，那欧盟和乌克兰也都不可能答应。并且，他们现在已经给做成既定事实了啊。欧盟和乌克兰很聪明的，我不等你把那边的消息传回来，我们已经都表述了。你能让我们集体吞回去吗？这个已经做不到了。 说，并且虽说美国的情报和武器无法完全被欧盟的武器替代，但也能部分代替。种种迹象表明，欧盟不会完全按照美国的想法走，而俄罗斯对土地的贪婪也决定了俄罗斯绝不会放弃已占领的土地。这是个根本性的矛盾，无法调和。川普不是天真，就是蠢和坏。天真蠢坏，反正总有一款适合他。这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到现在为止，这个根本性的矛盾无法调和。你设身处地站在哪边想，我不知道川普哪来的那个乐观的情绪。因为现在乌克兰和欧盟在你张嘴之前，人家已经都给做成既定事实了，半步不退。最凶的就是埃尔杜安最新的加入。埃尔杜安原来这骑墙的，人家都不认克里米亚，小泽他们能自己认喽？那更不可能退了。威楼说 A 股很快就到3500了，我再看一眼吧。啊，3428，说上周五收市出台的二月份经济数据并不理想，但是周一 A 股仍然上涨，人是看大局啊。可见川普大旗对欧股的A 股的利好大于中共。经济数据对 A 股的利冲，他把那个都给冲掉了。之前给大家讲了吗？整个那个社融数据，居民也不行，是企业也不行，大伙儿全躺平了，全存钱。然后就政府部门现在是借高价的什么啊债券，借高利贷，然后向未来借钱来给现在还债。现在开始就他一人唱独角戏，就这么个情况。那么一份报告都不敢在 A 股开市的时候公布，但现在也架不住川普利好的这种冲击，就到这么一个程度。这位是 8LGM 说，习认定四起是不稳定因素，假如没看到这一点就不用讨论中国内部事务了，只要习近平在任就不用幻想四起壮大，也不用幻想中国和欧美改善根本的关系，这是中国的根本的样貌，这是原则。如果这个都看不清楚，那就不要妄议中国政治了，不要妄议中国内部的这些事情了，啊！所以再还得再加上几条，现在几个基本认知。现在习近平的权力依然稳固，啊，说什么何卫东这两天这各种传言吧，一大帮人都天天综着这上边来研究这事儿，我也不知道那个热情是什么，那玩意儿有流量吗？有人看吗？哎，他们还在那儿写小作文呢，这也是对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认知。所以说目前看呢也就这样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朋友们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